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多措并举，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2.8 亿人次，铁路连续四天发送旅客超1700万人次。
假期前两天，高速公路充电量创历史新高。
上海事业单位招收应届生，国企在沪央企校招向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开放。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各地多措并举，满足节日消费需求，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各地结合节日消费特点和个性化需求，保供给、稳物价，确保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假期，在湖南常德市川子河畔的河街，游客们品尝非遗小吃，乘船欣赏两岸舞台上的常德丝弦、音乐剧等表演，玩得很是尽兴。游客邓畅：
整个游船过程中，我的两个小孩看得都特别认真，我们都特别开心，确实不虚此行。
常德河街把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融入到非遗技艺、传统文化的展示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业态。假期前三天，日均接待游客约21万人次。常德河街某餐饮店负责人黄淑平：
我们这几天的客流量都是平时的几倍多，营业收入都是翻了3到4倍以上。
在黄浦江西岸的徐汇滨江，上海首届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投影秀《江南万象·中国式风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合，让市民游客感受流光溢彩的光影魅力。市民冯允佳：
能够看到这么漂亮的裸眼 3D 的效果，还有跟行人互动的这种光影的装置，感觉很新奇。
国际光影节期间，上海多处商圈地标推出特色光影秀，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等活动，营造全新消费场景。上海国际光影节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副教授袁桥：
通过晚上的各种光影的活动，联动商旅文体展的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传媒港和梦中心做更深入的一些对艺术、对商业的这样的体验。
天津虹桥区碳水文化节、寻味虹桥、美食金秋等美食消费活动正在进行，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假期前三天，虹桥区西北角商圈客流量超过了35万人次。天津市虹桥区商务局局长尹守瑞：
推广美食文化，打造消费的热点，组织区内的商业综合体，开展了特色的促消费活动，努力把文旅流量变为消费的流量。
与此同时，针对国庆假期居民消费旺季，多地加力支持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山西太原市某大型汽车交易市场内，国庆期间前来看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消费者王宝红：
以旧换新，我自己也核算了一下，就是从现在的这种政策补贴来说，应该是能便宜3000到3万之间。
重庆抢抓假日消费热点，持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商圈、进机构、进乡镇。重庆市商务委员会消费促进处处长王顺辉：
加强产供销、正营系、线上下等多方资源整合和协同联动，多形式、多渠道举办消费品以旧换新、金秋惠民消费季、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
国庆假期也是菜篮子裹盘子的传统消费旺季，各地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力度，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在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每天清晨满载各式新鲜蔬菜的货车络绎不绝。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菜篮子之一，市场蔬菜日供应量在4000吨左右，水果日供应量在1650吨左右。经营户蔡志坤：
货量都很充足的，光我这个摊位就一天销售量70-80吨了。
国庆假期，商务部通过办好消费促进年系列活动，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市场监测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推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
我们通过一些措施进一步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更好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8亿人次，同比增长4.3%。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连续4天发送旅客超1700万人次。进入假日中期，游玩和探亲访友的铁路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呼和浩特，广州至汕头，广州至长沙，大连至沈阳，北京至太原，武汉至长沙，北京至沈阳等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国庆假期，出入境旅游热度同样高涨，拱北横琴口岸双双迎来进出境客流高峰。1到3号，经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同比增长31%，横琴口岸单日客流连续2日刷新纪录。此外，截至今天0:45，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超过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达86%，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从某旅行平台国庆出境游机票订单量最高的城市来看，全部位于5小时飞行圈内。其中，中国香港、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韩国首尔、日本大阪等城市位居前列。出境旅客黄先生：
韩国首尔通关现在电子化了，但是很方便，很愉快。
港澳地区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从9月28号到10月7号，大约有1003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十队队长李辉介绍：
我们安排了英、法、越南等多语言的专业民警进行前置分流引导，积极落实24/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努力为大湾区释放中转经停人员流量。
得益于144小时免签等政策，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增速快于出境游。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订单同比大涨60%。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英国等国家游客入境量较高。
数据显示，假期前2天，高速公路充电量超1500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6%，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国庆假期以来，江西赣州境内的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日均约2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约40%，服务区充电桩基本处于24小时运转状态。新能源车主罗家胜说：
今年国庆出行，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增加了很多快充，等待时间更短，全程也有工作人员指导，教我如何更好地规划充电路线，让我的充电焦虑得到了很大缓解。
为了确保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顺利出行，福建高速通过投放移动充电车、推广换电站等举措，努力为新能源车主营造更加便捷、高效、可靠的充电环境。福建省海斯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真凯：
我们在沈海高速上的翼板服务区 A 区和普里服务区 A 区，以及这个普盐高速的新阳服务区 AB 区，分别投放了移动充电车，它能提供更灵活的充电解决方案，缓解高峰时段的充电压力。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自驾出行占比超八成。假期前两天，高速公路充电量达1558万千瓦时，比去年增加56%。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介绍，为强化重大节假日的充电保障能力，此前交通运输部门就已经提前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加密公路沿线充电设施设备，提升节假日充电保障水平。
我们不断加强繁忙区域的充电供给，通过强化充电信息发布，增设移动的充电设施，探索引导到对象服务区充电等举措，不断优化升级易路畅通小程序，健全完善充电桩随手查等各项服务功能，来提升重大节假日的充电保障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通知将56个城市纳入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建设范围，聚焦一老一小，加大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发展提供短期托养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和婴幼儿托育服务。被纳入该建设范围的四川省成都市全面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四川省成都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朱勇表示，将持续完善城区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合理规划布局一批家门口养老服务设施，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今年呢，我们将新建30个这个街道镇级的维老服务综合体，123个社区维老服务站和800余个这个小区维老服务点，就近那个方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短期住养、托养、认知、照料等服务。
通知指出，各地要细化完善拓展设施建设场地空间，推进社会存量资源改造利用、服务整合和功能集成，以及规划建设用地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统筹推进谋划项目建设及后期运营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刘明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支持各地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积极探索公建民营、民办公住等多样化的建设运营模式，发展养老托育、健康服务、体育健身、社区助餐等社区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捷的公共服务。
国庆假期，北部战区海军在山东青岛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唐山舰、齐齐哈尔舰等5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是人民海军首次在国庆假期成规模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吸引了超过15万游客前来参观。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刘宇卓报道。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观本舰。我舰是
国庆假期悬挂满旗的5艘舰艇停靠在青岛港3号码头和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以鹦鹉之姿敞开怀抱迎接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此次面向公众开放的均为海军现役主战水面舰艇，全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有多艘舰艇曾在军事外交活动、联合演习等任务中频频亮相。参观者马思琴：
很震撼嘛，这次来就是亲眼看到了，就觉得整个舰艇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大。我就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也祝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强大。
舰艇上人流如织，码头上的海军特色科目体验区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大家零距离体验旗语操演、损管操演和绳结教学等海军训练常规科目，与海军官兵互动交流。小学生张博松：
感觉就是这些海军叔叔就非常的热情，和这么多活动非常的喜欢。
这是人民海军首次在国庆假期成规模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吸引超过154000名观众前来参观。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郭斌：
我们的官兵积极向参观群众介绍舰艇的基本结构、主要装备、参加的重大任务，让大家了解人民海军的使命任务和发展历程，展示人民海军的开放自信。
海军唐山舰张鹏飞：
开放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游客朋友们的热情与支持，我们将会带着大家的热情与期待，更好地投入到下部任务中去。
国庆期间，南部战区海军在广东深圳、湛江和广西北海等地也同步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地处天山北路中段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在玛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葡萄又一次迎来丰收。采制总台记者蒋雪娇，昌吉台记者朱丽君。
十三线啊，
秋意浓了。新疆玛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的千亩鲜芋葡萄种植基地里，空气中飘着甜香，圆润饱满的葡萄一串串落进种植户桑瑞手里，他手快却又收着劲儿。
180亩地鲜芋葡萄，每天呢我能发500多件货，估计有10吨左右。今年呢这个产量能达到260吨，净利润呢能达到80万元。
桑瑞是土生土长的杨家道村人，干旱风沙，这些是他记忆里故乡的关键词。桑瑞没想过这片种不好粮食的地如今种葡萄种得风生水起，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气候资源使得这里长出的鲜食葡萄果香浓郁，酸甜适宜，皮薄爽口。
19.4，18就够了，鲜食18口感就非常好，
足够了，就口感是没啥问题了。
对对对，
来再拿一个。
筛选、分级、称重、包装交付收购商，来自乌鲁木齐的客商徐克良在一旁立等，脸上带着笑意。
我们每次拿到乌鲁木齐批发市场，几乎半个小时都是抢购一空。我在这里已经拿了有5-6年了，每年的销量大概就在这个50-60吨。
2010年，37岁的桑瑞因为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放弃了在城里的公交司机的工作，回到家乡投身农业。2016年，在村党支部的号召下，桑瑞将家里的180亩地全部种上了新玉香妃葡萄。那时靠着种棉花，桑瑞一家已经衣食不愁。选择种葡萄，桑瑞的动力是改变。风沙滚滚的家乡就要这样交到下一代手里吗？
在我们这个沙漠边缘成片的种着这个葡萄，我们每年的沙尘暴7-8级以上大风这个次数是明显的降低了，环境现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桑瑞种下的品种鲜芋香妃是一种耐干旱生长旺盛的新疆特有品种，也是防沙的绿色屏障。相比种棉花的一帆风顺，葡萄给桑瑞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难题。投资大，管理难，储存运输要求高，
在资金技术特别匮乏的情况下，政府也给了很大的帮助，由政府担保到银行贷款把葡萄种植专家请进来，给我们传授葡萄的各个时期的种植模式和管理的技术。
年过耳立，为了种出更好的葡萄，桑瑞到处拜师，一路学进华中农业大学。今天桑瑞的葡萄园担得起一句现代化。
绩效化率呢现在能达到90%以上，每亩地的成本能降低800-1000元左右。
哎呀，这片葡萄太好了。
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统一种植，统一田管，统一采收。今年六户地镇的2000亩葡萄迎来大丰收，产量可达2500吨。跟着桑瑞，越来越多来自杨家道村的葡萄在电商平台上架，葡萄卖到了上海、北京、南宁，甚至出口到了泰国、新加坡等地。在桑瑞心里，这些葡萄还能走得更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今天13点，2024年国庆档档期内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亿。
世界银行集团3号发表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2024报告，香港位列50个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10个经济体之一。
上海市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上海市事业单位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应向毕业证书落款年度2年内含毕业档年度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做限制。同时，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在沪央企在开展校园招聘时，将校招岗位向毕业证书落款年度2年内含毕业档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开放。
吉大原高铁内蒙古段联调联试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吉大原高铁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呼和浩特至太原铁路旅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针对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区内人员应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的有限地面行动进入第四天，以军称目标是黎真主党情报总部，并试图清除纳斯鲁拉继任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4号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部的据点进行了11次连续袭击，轰炸非常猛烈。这次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哈希姆·萨菲丁，他被认为是日前被以军炸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可能的继任者。此外，以色列当天还对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外围区域进行了打击。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称已要求黎巴嫩南部30多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家园，并警告道，任何靠近真主党成员和设施的人都会面临生命危险，真主党用于军事需要的任何房屋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晚举行最新一次高层安全磋商，以决定如何应对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袭击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性。在被问及美国是否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时，拜登表示相关问题仍在讨论中。对此，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指出，打击目标有可能更加多元化。
对伊朗的石油设施，关键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系统，军事指挥系统，甚至核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这应该都是选项。这次伊朗导弹打击行动和4月14号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以色列这种报复行动，它的目标包括打击强度也会超过上一次。
另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政府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方面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非常规回应，届时伊朗将打击以色列基础设施。伊朗同时强调，伊朗不希望爆发地区战争。当地时间3号，因市场担心以色列报复性打击伊朗石油设施，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表示，俄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取决于美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取决于美方将采取的步骤，但俄方将避免紧张关系升级。里亚布科夫还表示，俄罗斯的利益在于发展和稳定，俄方并不惧怕美国及其追随者的攻击，这是俄罗斯对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通话。奥斯汀重申，美国将与盟国和伙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当地时间3号，上万名德国民众在柏林市中心聚集，反对德国政府不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示威者乌尔利克·盖罗抗议美西方国家拱火俄乌冲突。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并没有真正捍卫和平，我们也没有看到欧盟在捍卫和平方面展现出强有力的立场。提供武器是这次示威中提到最多的事情之一，大家都在说，无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做什么，德国都应该停止提供武器，这是不合法的。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已控制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重要后勤枢纽乌格列达尔。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前线局势依旧严峻，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
美国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3号同意暂停罢工，就一份新劳动合同进行谈判。此次罢工引发广泛关注，罢工仅持续3天，美国多地超市已出现抢购日常必需品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和美国海事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立即结束为期3天的罢工。这次罢工导致了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航运中断。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还没有就完整的合同达成最终协议，不过双方已同意将到期的合同延长至明年1月15号，并让工会成员重返工作岗位，直到最终细节制定出来。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巴尔的摩分会主管斯科特·考恩表示，
当前的协议包括在未来6年内加薪 61.5%， 还涉及保护工人免受自动化项目的影响，以及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这一初步协议代表着朝着一份强有力的合同取得了关键进展。有分析指出，美国码头工人在大选前几周举行的大规模罢工对美国供应链构成了威胁。此次罢工是美国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自1977年以来首次大规模停工。罢工影响了包括纽约、巴尔的摩和休斯敦在内的36个港口。这些港口处理水果、服装以及汽车等各种集装箱货物。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石破茂4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就任首相后的就职演说，他表示将继续推进政治改革，致力于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任。
欧盟委员会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提议4号获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声明显示，提议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必要支持。按照欧盟此前发布的草案，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到36.3%的反补贴税。
厄瓜多尔总统府3号表示，因严重的内部动荡和国内武装冲突，包括首都基多在内的6个省和2个市进入紧急状态。
海地中部一城镇3号遭武装分子袭击，城内多栋建筑物被焚烧。赤诚爱国心，殷殷桑梓情。国庆假期，不少游子从工作生活的地方回到家乡，感受发展变化，送上真挚祝福。
我是射击运动员赵楠，奥运征战后重回故土，我感受到故乡阳泉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看到了已经上路的无人驾驶汽车，优美的环境，宽敞的街道，让我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宜居宜业。祝愿我的故乡越来越好。
我叫王真荣，国庆假期我从太原出发，去往1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老家。今年高铁通到了家门口，原先16个小时的车程被整整压缩了一半。我见证了家乡的变化，也切实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脉搏。
我叫陈露莹，今年国庆我从广州坐动车回到家乡，比过去快乐近4个小时。在动车上，我就遇到了好几个广州家庭组团到我们闽西去旅游，我还邀请他们一起来到我的家乡连城，吃客家美食，看水木秀表演，一起为祖国送祝福。
我叫高鹏飞，大学毕业后留在横店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这次趁着假期回到了家乡，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新建成的殷墟博物馆的参观，从建筑设计到展陈文物，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体会到了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我的名字叫周奔，我是祖籍浙江平湖市的一名海外华人。7年后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是民生设施的发展又加快了好多，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再回平湖，让他们看一下爸爸长大的地方。
我叫聂小梦，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每天用手机镜头和声音记录我的家乡。这10年的变化非常大，从之前的水泥之乡到现在的绿色长廊，旅游业态也很丰富。国庆佳节，祝愿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